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读马窦福音，我们到了21章第18节。我们上次已经看到了耶稣最后跟着这个朝圣者进了圣城，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圣殿做了一个非常有高度象征意味的行动啊，所谓的清洁圣殿啊，就是要责斥那一些把他的殿宇把天父的家变成了一个贼窝的地方等等的。好，然后呢他就离开了结束了第一天在耶路撒冷的生活，他就离开。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结尾的事情，这第17节是回到伯达尼过夜。我们记得一开始是从贝特法格走，对不对？他没有回到贝特法格，回到伯达尼，这是有趣的行为。他是一个两个是在一起的 Twin City 了，在一起的。我跟各位说了嘛，从东边来，从耶里哥上来，会先到伯达尼，马上到贝特法格，应该是这个橄榄山最高点，然后就下山。贝特法格应该只是山顶，只是一个小村庄呢。相对而言，伯达尼稍微大一点的城市。我们至少在圣经里面，我们还有这一个玛利亚、马尔大跟拉扎路的家的故事嘛，应该还是比较。很多人来这边为哀悼他们的这个拉扎路的去世等等，在若望福音的记载之下，现在这边又说了，说耶稣呢在第一天的耶路撒冷城的工作生活结束，回到了伯达尼。好，现在看第二天，我们看第18到22节啊。早晨他回城时，耶稣回耶路撒冷城，饿了，见路旁有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但在树上除了叶子外什么也没找着，就对他说，你永远不再结果子了。那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一见就惊异说，怎么这无花果树立即枯干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有信德不疑惑，不但能对无花果树做这件事，即便你们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中，也必要实现。不论你们在祈祷时恳求什么，只要信就必获得。好，我们注意到这一个结尾是你们只要相信，求什么都会得到啊，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什么是关于信德的教导嘛。那这故事呢在马尔谷也有，我们看一下马尔谷的故事。那么写法就稍微不一样啊，这样子。好，我们注意到马尔谷的故事是一样，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城啊，从第11章开始是耶稣进城的故事啊，然后呢他出城啊，出城去，在这个第11节他出城住伯达尼。这是跟马窦写的一样啊。第二天他从伯达尼出来，耶稣饿了，第12节啊。然后呢从远处看到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上前去看是否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但是呢除了叶子外什么也没有找到。好，这个马尔谷特别说，因为还不是无花果的时节，还说明了一下啊。这个话我们知道在马窦已经没有了，好像马窦的耶稣没有胡闹，大家这么想一下啊。当然这个不是重点啊。好，因为那个时候呢，想要找果子不是季节啊，所以只有树叶没有果子。好，耶稣说话14节啊，马尔谷11章14节，耶稣开口对他说：“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他的门徒也听见。好，门徒们听见耶稣讲这句话，然后呢耶稣继续走，对不对？好，马尔谷是第15节，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圣殿，然后有这个清洁圣殿的故事。好，我们这是马尔谷的版本。我们记得马窦是改了，马窦是在第一天他进城，对不对？当天就清洁圣殿了，然后他出城去过夜，再进城时呢就发生了无花果的树这个故事。好，好，在马尔谷是说耶稣现在呢他诅咒了无花果树，门徒们听见了耶稣的诅咒，然后他们进城那个清洁圣殿的事情。好，然后呢第19节到了晚上他们出城，好，又要回去睡觉，对不对？好，然后呢 早晨啊，这是第三天了，对不对？第三天了，对不对？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时，看见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好，所以在这个马古是这耶稣诅咒这个树的第二天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很清楚嘛啊。但是马窦呢？马窦，我们回到马窦看啊，第二十节啊，第二十一章二十节啊，这个第十九节耶稣诅咒，然后怎么样？立时就枯干了。门徒们一看就惊讶，怎么这么快啊？怎么就发生了？所以是同时期的时间啊，有点差别嘛啊，对不对？好，这很清楚的，这个是马窦就是改写了一点点马尔谷的故事。好，然后呢？门徒们，我们看马尔谷的版本啊，伯多禄就请耶稣，师父你看你所咒骂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好像有点惊讶，然后好像说啊，师父你好厉害啊，对不对？看怎么想啊，但我是开玩笑说的。好，耶稣说了啊，那么你们对天主当有信德，好，主题还是信德一样的，这个是一样的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里去，他心里如果不怀疑，反而相信他所说的必会成就，就给他成就。好，这个是马尔谷的版本。马窦的是耶稣立刻就说了嘛，说你们如果不疑惑，不疑惑的话，不但这个树会听你们的，连山也会听你们的。内容上基本上没什么差别，但是我觉得跟马窦那个及时性的强调，常常是一层一层的哈、往上升啊，跟着信德的这个标这个大小，可以做更大的事情一样啊。然后第二十四节，这个马尔谷的十一章二十四节，因此我告诉你，你们祈祷不论求什么，只要你们相信必得，就给你们成就。啊，这个结局跟马窦是一样的。马窦只是改写几个文字，那意思是一样的。好，所以很清楚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耶稣行了一个奇迹吧，可以说，那它是个象征性非常强的。在马尔谷的版本呢、可能就是比较清楚的哈、他把这个事情啊，中间夹了那一个清洁圣殿的故事。大概有点暗示吧，就是他在先诅咒了无花果树，他到圣殿看，那圣殿的那一些人也没有结出他们跟信仰相称的果实，他们大概也会被审判的。但是这个大概是马尔谷要写的内容了，这样子。所以说马尔谷那一个无花果树那个结局呢，就大概是象征着这个耶稣在圣殿里面所碰到的那些以色列人，那个宗教领袖们的他们的结局。那马窦的版本呢，是把这个无花果树耶稣的诅咒跟那个事情的发生紧紧的连结在一起了。那这个及时性当然就更显示啊，这个事情的那个强烈性啊，没等第二天，就是说无花果树立刻，我们说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时间就发生了。当然你可以想象门徒们一定更惊奇了啊。当然然后呢，这个惊奇呢，我们可以看在马窦的版本是引发了一连串的对话啊，是门徒们惊讶的说，二十节啊，怎么这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这个话就引发了耶稣现在怎么样？一方面是解释，其实 是对门徒们因着这个事情做的教导啊。你在这一个马窦的版本里面啊，看不见对那个犹太人的批判，对不对？马尔谷是因为中间夹了那个清洁圣殿的故事嘛，所以感觉上是一个直接的。那个无花果树哈、不结果实，象征这没有实践天主教导的那个犹太人把圣殿乱弄了一通的。但是马窦呢，好像就是变成只是一个事件呢，引发了耶稣对门徒们的信德的教导，要相信。然后呢，你们相信，然后你们有这个信德之下，你们向天主无论求什么都会获得的。可以看见那个重心有点转移啊，这个可以看见我们说的这个每一个版本呢，的确要分开读。虽然那个内容故事本身其实差别真的不大，只是有没有夹着那个清洁圣殿的故事，还有耶稣讲话的那个时机的差别，我们的确会有不同的理解的方式。 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各位提醒的，就是每一个福音的故事上下文的脉络很重要，你看那个整个的上下的脉络，才能够对当时这个经文，对至少对这个作者写的可能会理解的比较正确。这好，我们看看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分两段，第一个是18到19节，耶稣对无花果树的诅咒，然后是20到22节，耶稣跟门徒的对话。当然无花果树在旧约里面很多次被当作象征，它是象征以色列的啊，无论是欧塞亚、约厄尔跟米该亚先知书都有这个比喻，我们最近在我们堂区里面最近都读这几部先知书嘛，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就常常被拿来，无花果树被拿来象征这个以色列啊，这样子。那么但是在恐吓性的这个先知的语言当中呢，也好几次这个无花果树也被来表达什么不服从天主的啊，不服从天主的这个人民。那么这个是在耶利米亚第八章跟第二十五章也都有出现的啊。这是在这旧约里面无花果树是常常拿来当作比喻，因为这是生命里面常常看见的东西啊。就是每一个比喻象征都是在生活中就地取材的。好，无花果树通常呢到了季节是跟葡萄树一样的，果实是满满的，结实累累。当然这个结实累累的无花果树跟葡萄树也常常被拿来表达什么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爱。当然呢反过来说，如果这个树不结果实，当然就可以表达什么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失望甚至于惩罚。所以这边我们看见耶稣在进城的时候他诅咒路旁的一个无花果树，当然就是看的直接我们从马拉谷可以看，它还是多少表达什么对以色列子民呢不结果实啊，是将被天主舍弃的。那么马窦的故事呢是很清楚的强调了啊，这一棵树呢怎么样，它就只有树叶而没有果实。那么我们在后面会读到一个讲比喻的，比如不结不按时交出这个出产的那些园户怎么样会被天主罚的啊，我们会后来会读到二十一章的四十三节，说什么？说天主的国呢会从这些人手中夺去，交给谁？交给那个按时结果子的外邦人啊！这我们这个去比喻，我们常常看见的样子，那个故宫的比喻。好，这是前面的第一开始十八十九节，重要当然是下面三节啊，二十到二十二节。好，这门徒们跟耶稣有一个对话，是门徒们又看见这个无花果树就哭掉了。他马上就惊讶，就大概是喊叫吧，怎么就枯干了这个树啊？当然耶稣听见了嘛，就回答他们的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阿们，我对你们说啊，是非常隆重的这个语气这样子。好，那这边变成什么，这个耶稣对门徒们的讲话变成耶稣对信仰团体的教导了啊。当然我们可以知道那个背景还在嘛，不要像这一个不结果子的以色列民族一样，他们会干枯，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信仰团体怎么样应该要结出果实，怎么结呢？在信仰跟祈祷中，在怀着信德的祈祷之下。那很清楚，我们在前面十七章就已经提过了啊，这个信德如果有芥菜籽那么大就可以移山了。对，在第十七章马窦的十七章二十节有说过这样的话的啊，所以这个很清楚的。那么这个门徒们呢却很遗憾啊，在跟随耶稣的路上他们总是信心不高不大，所以才能被叫小信德的人，常常就是怀疑的人啊。那这当然是缺乏这个信仰的现象。这个神恩啊，神恩般的这个强烈的信德是要靠祈祷来支持的，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这边的重点啊，是要教门徒们啊，教门徒们要能够怀抱着信德来祈祷啊。那么至于那个无花果树它结果子不结果子，是不是那个季节啊，这不是作者所关心的事情，我们也不用去计较，是不是？你读马古福音，你说明明就不是季节还要它结果子，太过分了，对不对啊？但是要知道，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那一些奇奇怪怪的正义感啊， 稍微收敛一下下，就是就是要看这个故事本身在讲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不要把我们说不合常理啊，可是这是当时他们在写作的这个信仰团体，他们并不会像我们今天做这些关系，他们只听见那个故事，我们在那个故事重点能够抓住是真正的关键。好，下一段23到27节。好，耶稣诅咒了无花果树，无花果树枯了，跟门徒们教导要怀着信德祈祷啊，接着现在是好到了圣殿啊，耶稣啊进了圣殿，正教训人的时候，司祭长和民间长老来到他跟前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了你这种权柄？”啊，你直接读好像在问你凭什么权柄诅咒无花果树，对不对？那当然就理解错了，因为耶稣诅咒无花果树，这个人不在啊。啊，是在路上发生，所以你要注意到，所以他这边谈的这个事，应该是前面的清洁圣殿的事，啊，在前一天在圣殿里面发生的事，啊，这再一次跟我们提醒的是，如果我们把这一直切割来读的话，啊，因为我们上个星期跟各位介绍过了，对不对？这个清洁圣殿的故事嘛，我们今天才读这段话，我们那个故事已经忘记的话，我们就以为哈，他们问你凭什么做这些什么事啊？耶稣骂无花果树吗？不是这个事情了，啊，所以注意到这个，所以篇幅要大，要看得大才行。好，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了你这种权柄？好，耶稣回答说：“我也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答复我，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若汉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他们心中思量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必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我们害怕民众，因为众人都以若翰为一位先知。”他们就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也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好，这故事在你看这个内容所描述在人间常发生，对不对？你本来是就说是，不是不是就好了嘛，对不对？你知道什么相信什么就说就好。我们不是，我们会先考虑怎么说会带来什么后果，然后我们要不要？如果我们不要，就避免就不那么说，这是一样的情况，对不对？这个人呢，都是有这个狡诈的心嘛，很容易。好，故事很简单哈，耶稣现在进入圣殿了，他前一天也进了圣殿啊，他前一天有一个清洁圣殿的故事，然后呢，现在呢是有什么？有这一个关于耶稣的权柄，他凭什么做这些事情啊？是犹太的宗教领袖，但昨天啊来不及跟耶稣对抗，耶稣可能耶稣打发怒，而且可以看见，很可能你可以这么想吧，耶稣在做那些事情，也许群众们站在他这一边，所以这些人他们暂时就吞下去了。现在呢，可能只剩下耶稣跟门徒们了。前一天来的时候是朝圣进来嘛，就很多人一起来的，群众欢迎他的。这个欢迎的仪式结束了，像耶稣怎么样，他变成在耶路撒冷过节的居民之一，其中一个，他们会一个小团，他们可以说他们规模可能小了很多。这时候呢，这些宗教领袖有时间有机会来问了，你凭什么这么做？你可能可以讲让我们那么难堪，可能都可以想的话，对不对？好，所以从这个经文的脉络来看，必须是回到前一天的故事里面。你凭什么全本做这些事？那个事是指清洁圣殿这个事。好，那故事的发生呢？耶稣面对一个质疑啊，这本来也是在犹太社会里面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在讨论信仰时常常用的方式，问。那别人答，那答的方式呢，常常是用反问做回答，所以你问我，我反问你，然后呢，从问跟反问之间慢慢的讲出结论来。那耶稣这边跟这个宗教领袖们的他们冲突就是这个标准的格式啊，所以这里呢，耶稣怎么样？耶稣的对手呢，他们心中在这样的一个问跟不跟反问之间啊，就。他们内心的这些不轨的这个企图就被揭露了，而且怎么样，也完全被耶稣压制，你们不说那我也不说 就完了，很简单的。有时候感觉他很像小孩子的闹脾气，对不对？但是就是这样子的，这可不是小孩闹脾气啊，这可是这个极端有宗教灵感的人，都能够怎么样保住自己的既得的利益的人，他们所想出的办法啊，不简单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跟小孩子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好，我们看二十三节。来质问耶稣人是司祭长跟民间长老。好，司祭长当然是宗教的领袖嘛。那长老呢是民众代表，可以这么说。所以他们怎么样？所以他们一起来。好，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司祭长跟民间长老，特别是后来的民众长老，他们是后来怎么样把耶稣逮捕，然后交给比拉多的人。当然司祭长不用自己亲自动手了。啊，他们的这个属下，然后就民众来逮捕耶稣，这是后来的故事。好，他们向耶稣问了一个质疑，啊，是双重的质疑。第一个，你凭什么权柄？第二个，权柄从哪来？啊，所以很清楚的，他们问。那么耶稣呢，是跟经师们一样的啊，他一直在宣讲。虽然他不是真正严格意义之下的犹太经师或拉比，不是，但是呢，他一直在宣讲，他也解释法律啊，他甚至责备人，他讲话，群众都认为他有权威，有权柄，啊，那当然这也可能也是综合全部的人，那么这个人就问说，这些犹太的教师，他们在教书的时候，在收学生，在讲法律，他们也有仗着权柄在讲话的。那么这个权柄通常在犹太的社会里面是他们的那个学派或他们那个师父或那个会堂的长上给的权柄。那现在呢，他问耶稣，你的权柄哪来的？那当然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个如果权柄如果是不合法的话，当然他就可以被控告的，很清楚的，对不对？我们稍微讲一个题外话吧，扯远一点点，对不对？就是像在圣方济的时代，那么兄弟们方间被派出去，对，他们在各地呢宣讲啊，很被欢迎，被民众很欢迎，但是呢他们其实严格而言是没有宣讲的权利的啊，所以他们必须宣讲是每一个堂区的本堂神父的权利啊，所以除非这个方济的兄弟他们要宣讲，他们要额外得到主教的许可才可以讲的。所以后来我们在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跟争执，特别是当这一些小兄弟们啊，方济会、道明会的兄弟们，他们的宣讲呢，我们这样讲呢，接地气啊，接地气啊，大家呢愿意来听他们的讲道，他们就怎么样，就自然他们要来听这些弟兄们讲道，参与这些弟兄们主持的弥撒的话，他们当然就离开了本来的堂区了嘛。那堂区当然就会受损，对，最简单，奉献就少，最简单，啊，所以这那时候是一个中世纪非常严重的问题，方济一直教的啊，说没有主教的许可不准讲，啊，到每个地方去要先去求得那个基本的许可的，啊，很关键的东西的。好，我们后来其实我们读到一些中世纪的一些规矩啊，还有规定呢，就是连领圣体啊必须在本堂去领圣体。我们今天当然这个法律没有那么严格，但是那个精神其实一直是有道理的，是应该要遵守，信仰团体的归属感应该要很强的啊。但我们今天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台湾教会因为台湾太小，教堂很多，你到里面去基本上我们不会介意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知道以前在这没有多久，没有多久了。我在德国念书还经验过啊，这个新神父禁夺了啊，然后呢，就是当然禁夺当然是主教做弥撒嘛，对不对？哦，讲道理啊。然后呢，第二天他守祭，对不对？他守祭要请一个神父来讲道理，他不能讲的，因为讲道要再经过考试，要取得宣讲权才可以讲道理。我们现在因为神父太少了，那不用你讲，你当神父自然就可以讲，对不对？这其实蛮可惜的一个发展，不好，真的不正常啊。以前的教会是先禁夺，但可以做弥撒嘛啊，那很简单理由，有很多人献弥撒，需要这么的人做啊。 那你这举行祭举行礼仪按号做没什么大问题，对不对？然后呢他们通过考试才可以宣讲，通过考试才可以听告解，通过考试才可以当副本堂，通过考试才可以当堂区主任。以前考很多试的，以前今天没有，因为你一当神父就来堂给你三个、啊、那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不好的发展。我们就因为这个越来越简单，越便宜形式，对教会的伤害是越来越重。好，回到我们这里面来看，很清楚的，权柄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当时是有规定的，你做的一些事情都有一些权柄的。好，那耶稣呢用反问的方式，你们也答复我一个问题，问你们，你们告诉我就告诉你们。好，耶稣反问的是，弱汉的权柄来自何处？这个问题啊，其实已经表达了啊，耶稣已经给了敌人答复了。因为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知道老百姓，至少老百姓的诚意都承认，我们觉得民意哈、啊，民意都知道，对不对？弱汉的权柄来自于天主，所以很清楚，耶稣是用这样的回答里面已经答复他们了，我的权柄来自于天主，只是耶稣不能够直接这么说。你这么说大概就立刻怎么样就被他们逮捕抓到理由了惩罚。所以耶稣他不能够直接用这个语言，但他的答案他非常说非常精明的用了当时的辩论的方式，用反问的方式，他的反问的问题当中其实已经给了他要给的答案，只是但所以那些人呢也都听懂了啊，对不对？所以这我们可以说这个高来高去了、啊，高来高去，这个情况，这大概是个味道哈。好，是耶稣提出的反问，他怎样把敌人的那个审问性的那个质问了，本来他们是凭什么，对不对？那变成交谈了，就说耶稣本来这个宗教领袖们哈，这个司祭长跟这一个民间长老，好像来责备耶稣的，耶稣用反问的方式就把他地位提了，这变成对话啊。平等对话，他们讨论，先暂时把他们这个问题搁下来，先谈另外一个客观的问题，弱汉的权柄哪里来？那你们说吧。这个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一个对话的方式。好，那么对耶稣跟对初期教会而言，那弱汉当然是什么？天主派遣来的先知嘛。啊，当然对于这个耶稣的事件之后，我们都知道弱汉的地位在耶稣之下。所以你看这有两个层次了，在故事的层次里面，在这层次里面，那么耶稣要让这一些质问他的人知道，那弱汉的权柄来自于天主，你们内心是知道的，这里面知道我的权柄来自于天主。但是呢，在写作的层次，马窦写福音跟他那个读者团体里面，他们早就相信耶稣地位高于弱汉嘛，对不对？很清楚，就他们这再一次讲说，连弱汉都是来自于天的，耶稣更是更高的权威。这个是一个很特别，所以一个是故事的层，这个是在写作的层次里面，而且知道，那么在这一个情况当中，那么弱汉呢跟耶稣的这个相互间的关系里面，弱汉已经被大家接受了。同时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耶稣哈也接受了弱汉的洗礼，这样子。好，那么我们从这个谈话来看啊，可以看出弱汉的权柄啊有两个可能性，这稍微客观的回答。第一个是什么？来自于天主啊。所以马窦呢，他前面就提过，对不对？说连法利赛人跟撒都塞人也都接受了弱汉的洗礼，对不对？在福音的一开始，全犹太的全耶路撒冷都来了嘛，都来了。所以在此这个时刻呢，他们仍然提到啊，那犹太领袖的这些人呢，他们怎么样，他们这些宗教代表他们还是怎么样不肯接受弱汉。我们知道弱汉是被杀害了嘛，那知道那弱汉其实讲话里面对他们有非常严厉的批判的了。在当时在群众的这个背景之下呢，他们大概不得不来啊，不得不来啊，你说表着演一下嘛，也接受这个洗礼，但他们内心里面是不会接受弱汉是真正来自于天主的 所以这个很清楚。所以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若翰是先知，可是呢马窦这边说怎么样，说他们不敢公开的说，对不对？所以麻烦了，他们不能够说若翰是来自于天主，他们这么承认的话他们自己并没有接受，但他们要说若翰不来自天主的话，那么他们眼前这些群众们都这么相信，他们得公开的跟群众们作对啊，可能就被砸鸡蛋了啊，就这是他们的困境。那我们相信啊，耶稣应该是明白这个困境，他的反问是他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回应的方式。所以在大家都相信若翰的权柄来自天主，他们不相信情况之下，他们怎么样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其实知道的了，讲不得是很清楚，他们规避这个问题。所以耶稣的这个对手他们怎么样，不敢说出他们真正的想法，不敢说，他们内心经过这么长的一段反省啊，怎么纠结，他们所反省的不是真理，而是怎么样保护自己啊，这个在现实生活是非常常见的嘛，这不奇怪，对不对？好，那么看27节，那么他们回答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了，你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好，犹太的宗教领袖民间长老他们避重就轻说我们不知道，耶稣怎么样用相同的方式回答他们。所以怎么样很清楚呢，他们其实耶稣说其实你们知道的，其实你们知道若翰的权柄哪来的，你们也知道我要告诉你们我的权柄是哪来的，剩下的就是怎么样接受还是不接受了。所以这个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谈话啊，显示出这个马窦他这边讲这个故事的目的了啊，对手们呢是虚伪的啊，虽然是当了这个宗教的信仰的教师啊，宗教的领袖，他们却是虚伪的，我们说假善人。我们后面在23章就听见了，耶稣连续讲了骂他们7次啊，祸灾祸灾祸灾，他们主要是指责他们的虚伪啊。那一相对之下呢，就让耶稣的权柄就更显明了，至少对读者而言啊，或对那些耶稣的跟随者而言很清楚的。所以从这个历史的情境来看啊，在圣殿里面负责管理阶层那些人，他们对耶稣的质疑啊，他们对耶稣这个所提的问题，他们自己答复耶稣的问题怎么样，那都成了另外的一种方式启示了真理，启示书让人看见啊，耶稣在圣殿的行动，他清洁圣殿行动是有道理的，而他的权柄呢来自于天主啊，只是没有用直接直白的话讲出来而已，但这个内容所要传达的讯息却是非常清楚的。好，这是我们到第21章27节，我们这个段落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看下一个段落，就是从这个21章28节到22章14节。我们要一起看一下这个，我今天给各位寄的这一个经文的档案嘛，从21章28节开始，那么耶稣就开始讲比喻了啊，这个非常著名的葡萄园的这个比喻啊，要两个人去工作，谁去呢？谁没去啊？等等的。那在马谷的故事里面呢，也是一个比喻，是二元户的比喻，在12章啊，我马谷这个12章1节开始的一个二元户的比喻，这个主人呢把葡萄园弄好了，租给人家去工作，然后呢到了时间呢该缴纳出产时，大家不但呢不缴，还把主人所派来的这个仆人都侮辱杀害，甚至把他的独生子也杀害了啊！这是马古的讲的那个比喻，说最后说怎么样，那天主呢这个主人会罚他们，他们把这个园子呢租给那些会按时缴交出产的人，这是马古的那个12章1到12节。那这个故事呢，在马窦呢变得扩大啊，马窦呢就连续讲了有三个耶稣讲的比喻。第一个是两个儿子啊， 这重点是什么？是谁真正执行了父亲的话？两个儿子都被父亲叫上去葡萄园工作，一个说我去，结果没有去；一个说我不去，结果去了。这个是对两个儿子的问题。然后呢，是这个二元户的比喻啊，21章的这个后面的故事。那我们知道，这个跟马谷的12章的故事很像，就非常像。然后最后呢，是在22章开始是一个婚宴的比喻，是国王啊，国王为儿子办婚宴的故事。所以看到马谷的一个比喻呢，在马窦呢，他在这个脉络里面，他放了三个啊，放了三个故事。好，那么这边当然就是马窦他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来显示啊，一开始他写的耶稣怎么样，他也招教罪人。他来是为了招教罪人，在21章的31到32节里面所写的内容啊，什么说娼妓跟税吏都听了若翰的宣讲啊，所以两个儿子里面呢是谁？是真正去工作的人才是执行了父亲的意愿嘛？然后呢，他就继续衍生了，也是到若翰啊，若翰来宣讲，那些宗教领袖不听。但是呢，税吏跟娼妓倒相信了。当然，这边两个儿子的比喻是象征什么？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好像是听了天主的话，但事实上呢，却什么也不做。而那些罪人们，税吏跟娼妓，他们好像呢，一开始呢不听天主的话，他们后来却真正按着天主旨意的悔改了。这是这个马窦，他是通过这个编辑这么写，然后是怎么样？在21章里面开始第43节里面，这外邦人啊，外邦人会得到天主的国，换句话说，会产生一个新的天主子民的团体啊。本来在比喻中，主人把园子租给的那些雇工们啊。他们本来已经是一个天主团体的象征，但他们怎么样没有真正的符合天主团体的方式生活，按时缴纳出产，他们被罚，被夺走这个礼物，然后给了这一些外邦人，是21章43节里面。然后最后呢，是我们知道那个在国王的比喻里面啊，在办婚宴里面有好人跟坏人都来了，当然是很清楚表达什么。教会团体当中同时有好人跟坏人，这还蛮像我们所听过那个柚子跟麦子的比喻啊，同时会存在里面。好，这大概是三个比喻里面是马窦要讲，我们一个一个看。我们看第一个，21章的28到32节。好，你们以为怎样啊？这个几乎在整个的表达上面好像是延续的27节的啊，好像是耶稣跟那个直问他的人说了啊，若翰的权柄哪来的？他说不知道啊，那我也不跟你们讲，我也不跟你们说我的权柄哪来。但是他继续讲一个比喻，听众应该还没有换啊，对不对？还是那些人，就让你很清楚，你这么看就很清楚，当然就骂那些人了嘛，对不对？好，你们以为怎样？从前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第一个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吧。他回答说，主，我去。但他却没有去。他对第二个也说了同样的话，第二个却答应说，我不愿意。但后来悔悟过来而又去了。好，耶稣问，二人中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耶稣很爱问问题啊，讲故事问问题啊。然后呢，他们说后一个，答案是自明的嘛，后一个啊。那耶稣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要在你们之先啊进入天国。因为若翰来到了你们那里履行的正义，你们仍然不相信他，税吏和娼妓倒相信。至于你们见了后仍不悔悟去相信他。你看这边又提到若翰，对不对？是连续前面那个故事的啊，前面那个说若翰的权柄哪来的，这样子好。好，这个你可以注意到这个故事，所以不要把它切开的太远，这连在一起看会相当的清楚的。好，一开始呢，耶稣说你们以为怎样，这是常常啊在讲比喻的开始的一个方式。好，我这个人是马窦他加进去的一个编辑啊。好，那故事你可以说从前有一个人开始，从前有一个人，然后呢一直到什么 二人中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其实这个最后那句话第三十一节这个问题应该也是耶稣提的，比喻的时候两句话，主人父亲呢叫大儿子或者小儿子去工作，我们讲第一个大儿子吧，答应去却没有去，小儿子呢说不去却去了，这比喻就结束了。然后呢再来是引出的教导嘛，这个比喻讲什么东西，大家还是听的人就会心知肚明的，自己会知道的。好，那么31到32节内容是把这个比喻用在两组人身上嘛，第一组是什么？税吏跟娼妓嘛，另一组当然是司祭长跟民间长老了，是两个对立的方式。好，那么可能有些人读过别的版本，特别是外文的版本啊，那把我们这边所说，我们这边的四个本是，第一个是说去，结果没有去，啊，然后第二个说不去，结果去了啊。那么外文有的版本是第一个说不去，然后结果去了，然后第二个是说去，结果没有去，好像是个相反，就这个其实不是重点了，这是可能是手抄本的差别。啊，就是我们的中文的版本所根据的手抄本跟英文或别的文字的版本所根据的手抄本不同，那哪一个版本呢是更古老的，当然可以从这个他们所找的那个什么那个文件可以去分析，比如说用化学的半衰期来分析可以做的，但这边其实那并不重要，因为不会影响我们这个问题的教导，就是重点是真正的行动了，谁其实不是重点了，啊，这个不用太在意，当然你看到那个也没有关系。当然在经文的批判里面有一些原则可以用的，啊，我们这边直接读啊，直接读我们说比较顺理成章的方式是什么？是如果说你把大儿子啊，第一个算，当然大儿子象征那些先辈招的，比较人前看为好的，比较像是什么税吏跟先知。税吏跟那个比较像这个司祭长跟民间长老，对不对？那就好像这个我们的中文版本比较顺啊，直接对应了前面一直发展下来的嘛。那这个外文的版本呢反而比较不顺啊。好，那当然你就说啊，比较顺，那比较顺就比较古老吗？比较合乎当初讲比喻的样子吗？那事实可能刚好相反的，啊，要不然就说好，耶稣哈，啊，不太会讲，讲错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说耶稣没有讲错的，很可能是耶稣他讲，这叫做困难原则啊，就在经文批判的一个叫做困难原则，是我们觉得比较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它竟然发生了，它反而比较是真的。我换个方式说好了，我说，耶稣受洗，对不对？不是受洗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若翰是给耶稣复洗的，啊，那你就问这个事情是真的吗？真的，因为很难用人去创造，啊，因为什么？因为人们都相信，在写福音的时候，人们都相信耶稣是天主，他没有罪。但是还有这个故事留下来了，他必须是真的才留得下来。人不会去创造一个故事，让人很难去解释它。所以那个经文的本身的存在，你说耶稣来受约翰洗，这个很困难的情况。那这是困难，这个经文可能是真的，就是我说真正出自最早的那个版本里面。头昏了吗？不会啊，可以，蛮容易解释的嘛，对不对？所以说，但这我说这不是重点啊。所以你从这个困难原则来看的话。可能哈，本来最接近耶稣口中的是什么？第一个儿子呢说不去，后来去了。这是我们的，就是我说的外文版本，这个比较多。那我们中文是第一个说我去，结果没有去。啊，这个是你从这个经文的直接发展，感觉比较顺理成章。啊，那反而可能是后人去修改那个比较困难的，为了让经文容易读一点点。好，但是我们都没法证明了，只是在逻辑的推理上有这么一个原则可以用而已。好，这个不是重点，我们说重点很清楚的哈，重点是真正有行动那个人，不能够嘴巴说说而已，这是非常清楚的嘛。好，所以 要达到这一个目的呢，我们知道什么是那一个经过反省而悔改的那个人会成为榜样，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榜样是很清楚的。好，那么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经文里面啊，这个第28到30节是这一个比喻的本身啊，耶稣的问话啊，耶稣讲的话，两个儿子啊，一个呢答应去，结果没有去；一个是不答应去啊，就后来悔改却去了啊。好，这个比喻很简单，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啊，这是符合一般的比喻原则。在日常生活常见的，那葡萄园是当时他们日常生活常常有的东西，那以葡萄园的工作作为比喻的题材非常多，从旧约新约都非常多。好，那么第一个儿子他生活在父亲的家中，这比喻说的他答应了父亲的命令，他口头上满全服从的义务，可是实质上没有做啊，所以他事实上并没有服从，当然是罪啊，是罪，得罪父亲啊。可第二个呢，情况相反的，他先是拒绝听父亲的话，不要去，可他后来呢，经过反省，他就悔改了。好，所以耶稣的问题答案其实很容易的啊，二人中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啊？那么他说答案是第二个，好，真正去做的人。好，那现在是耶稣的教导了啊，从那个比喻你看就直接对应到他们当时现实讲话的情境嘛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要在你们以先。这个你们是谁呢？我们从他们读来了啊，司祭长跟民间长老们啊，说税吏跟娼妓在你们之先要进入天国。好，因为若汉来到你们这里履行了正义，你们仍不相信他，税吏和娼妓倒相信了。所以若汉已经给你们做出了榜样，你们不肯效法，不相信他，那税吏跟娼妓，而你们呢，你们看见了以后还不悔改，你们看见了连税吏跟娼妓都悔改了，像你们还不悔改啊，这个问题啊。所以税吏跟娼妓啊，我们知道他这里其实并没有清楚的去表达说拒绝天主旨意的人，这边只是强调了什么，经文本强说他们什么听信了若翰的宣讲，相信是有 consequence 的啊，相信是带来后果的，所以相信是要负责任的啊，所以相信在表达到在生活上实际的有行动，这么说就是服从嘛。所以这边经文就显示什么是若翰的洗礼啊，在这些人身上就结出了果实。你回到前面那个无花果树的故事好了，对不对？那耶稣找不到果实嘛，那你可以看若翰大概在这些司祭长跟民间长老身上就没有结果实啊，反而在这个税吏跟娼妓上面结出了果实。好，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了若翰的宣讲，所以他们可以进入天国，他们得到了进天国的许诺。那不相信的呢，他不服从若翰的宣讲的人，他们就变成什么？他们自己拒绝了天国，所以因此他们就无法进入天国。所以经文里面说什么很有趣，他说税吏跟娼妓要先进入天国。我们知道这边这个先其实应该不是不单单是时间上而已，它其实是一个真正的价值的判断，价值的先。所以在相对那一些不肯听从若翰，他们是没有机会的。好，那耶稣说的话是若翰来到你们这里履行了正义，意思是说他实行了天主给他的使命，他完成了在天主前完成了天主给予他的这个职务跟行动，所以他向别人宣讲，要求别人的照着实行。那用我们的基督徒的理论方式，若翰呢为天主铺了路，当这个天主现在是什么？是耶稣了啊，天主子了，为了铺了路啊，这把他们把这些人的心都准备好了。让耶稣来时呢，这些人性很快的就归向了天主。 所以耶稣怎么样承认了若翰所行的这个正义，所以那耶稣呢怎么样，他也接受，他也接受若翰所行的是符合天主旨意，所以他也来受若翰的洗。所以在若翰的道路上面啊，我们也看见了耶稣的道路。所以谁如果拒绝了若翰，也就会拒绝耶稣的。再回到前面这个，这些经师跟民间长老，当耶稣问的若翰权柄哪来的，他不敢说。他们如果说来自天主，他们就必须接受若翰，也必然会接受耶稣。他们因为拒绝了若翰，他们现在呢也拒绝耶稣啊，罪会一直的产生罪恶的后果这样子。好，那么所以31节这个经文说，税吏和娼妓啊，要在这些宗教领袖人之前啊，先进入天国。他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个挑战，对我们都是挑战啊。在我们眼中，我们以为的罪人啊，我或者是什么时候觉得好像不热心的怎么样，他们是哪一天他们一悔改啊，跑到我们前面啊。我们当然我们会因着他们的悔改而开心嘛。我们在小心呢，不要他们真的进了天国，我们反而被丢在后面去了。我们忘了我们自己也得不断的悔改。好，我们看下一个故事，33-46。这是恶缘，不是我们很熟悉的比喻哈。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主培植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园内掘了榨酒池，筑了一个守望台，把它租给园户，就离开了本国。快到收果子的时节，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将一个鞭打，将一个杀了，将另一个用石头砸死了。他主人啊，再打发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还多，园户也一样对待了他们。最后呢，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会敬重我的儿子。但园户一看是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掉他，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产业。于是呢，他们拿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那么开始问问题了，比喻讲完了，耶稣问，当葡萄园的主人来时，他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他们回答说，要凶恶的消灭那些凶恶的人，要把葡萄园另外租给按时给他缴纳出产的园户。答案很简单，我们想起这个达卫的故事，达卫侵占了那个乌利亚的人的妻子以后，对不对？纳坦先知讲那个比喻嘛，对不对？大家说那个人该死，很清楚，对不对？这不是一样的啊？听的人都这答案都忘了，他们所讲的答案是判他们自己的罪。好，接着呢，42节，耶稣对他们说，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所行所为，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这句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这是一句圣咏的话。好，为此对你们说，天主的国要从你们手中夺去，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叠在这石头上的必被撞碎，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必要把它压碎。好，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听了他的这些比喻，觉出了他是指他们说的，就想逮住他，但害怕民众，他们以为耶稣是一个先知，他们知道耶稣骂他们，他们知道，可是怎么样，他们没有因此而悔改，反而想抓耶稣，想要迫害他，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又不敢，因为怎么样，有群众在，他们知道群众们喜欢耶稣，就像当年群众们喜欢若翰是一样的。你看这故事一直对应下来的，之前没放前。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前面说了，在马古一个相同的第12章的1-10节，马古是类似的版本啊。那马窦呢，他就是有一个他特别的编辑之后呢，让整个故事呢就更让我们看见，就非常像以色列面对耶稣的历史啊，就成了一个历史故事的叙述一样啊。特别是在结尾啊，45-46节，那么更是清楚显示这个意图。这些人怎么样？司祭长跟法利赛人看见了耶稣是跟他们敌对的，他们没有悔改，他把耶稣 当成了仇人。好，故事的假设主人他两次派遣仆人去收这个他们应该有的这个租金这个果子嘛，最后呢派遣自己的儿子。好，这是这个马谷先说的，这两次派人去，但是马都是两组人一组一组的去，马窦就是把那个比喻就变得比较扩大的样子。好，我们看看这个马窦的叙述几个小细节我们可以注意的。第一个是在34节说什么是主人呢派仆人去要求怎么去得到那个属于他的果子。这是按照希腊原文翻译的。34节说我们的经文斯科本这么翻译的，主人打发仆人到园户里去收果子。希腊原文其实是属于他的，换句话说主人没有要通吃哦，没有哦，他只说他租嘛，他收租金而已啊，所以主人是公道的，很公道的啊，这样子啊。好，那么马古是这么写的，十二章第二节说果子中的一部分啊，有点小小的不同啊，这样子。好，那么在马窦的21章41节呢，他又提到什么，说后来会怎么样，说葡萄园的主人会把葡萄园另外租给什么按时缴纳出产的园户。这是回到这前面的，这前面的人没有按时缴纳本来应该归属给主人的果，现在他会怎么重新把葡萄园租给新的人去。好，前面跟各位提了，马古的版本是两次派人去，每一次派一个，而马窦呢是两次一组一组的派。当然马窦的派法就更让人想起是先知了，而且呢第二次派的呢比第一次人更多，好像一次比一次多的样子，这么大都是暗示比较晚期的这个整个先知运动啊，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因为你可以读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话，这个因为人民怎么越来越背离天主啊，就天主一直派越来越派越多的先知们去帮他们啊，去提醒他们更回到天主内，但是呢很遗憾。好，然后呢最后呢马古的版本里面呢，那个被派出去的儿子呢是先被杀，然后呢把他杀了，然后丢到葡萄园外，这是马古的版本。那马窦怎么样，是把这个儿子呢推到葡萄园外才杀，这是比较符合这个什么在罗马或犹太社会他们处决犯人的情况，在城外才会有死刑的。所以说马窦已经是这个比喻的这个发展啊，他看了马古的故事已经连接到耶稣的整个生命的情境里面，就把这个被杀害的儿子这个情节放到什么葡萄园外，换句话说已经去对应到什么耶稣被带到耶路撒冷城外才被钉死，就是比喻已经读得很清楚，它是很深的一个反映耶稣生命的故事。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故事里面一些小的细节啊。从33到45节是那个比喻的，耶稣所讲的比喻嘛。好，一开始呢，先是很细心的说葡萄园的主人他怎么样安置了葡萄园啊。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在前几个主日是听这段福音的，对不对？那个福音我们的读经用的伊撒伊亚5章1到7节的，那也是一个古老的葡萄园的诗歌，也是个预言，这边也是一样，所以这边很清楚，这个故事是拿了伊撒伊亚那个5章1到7节是整个的葡萄园比喻的最原始的那个比喻啊，慢慢的发展出来的变的哈、啊。所以耶稣的听众们很熟悉的啊，说在这个古老的伊撒伊亚就有那个主人什么说翻掘土地除去石块栽上葡萄树筑上守望台凿了榨酒池啊，在伊撒伊亚就有这个细节，这边就完全就照着用的这样子。好，然后呢马古12章1节只说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葡萄园啊，那马窦呢怎么样已经变成主人了，一个家庭的主人，家主当然是一个很清楚一个象征性的语言，你可以说他就是暗示天主了，或者暗示是耶稣自己啊。这马窦你看他一直在变啊，这马古的版本比较是一个朴素的一个比喻，这马窦已经非常多的这一个信仰上的连结啊。那关于先知的被迫害跟被杀害呢，也是旧约里面 常常看见的主题嘛。这边也是继续的使用。好，那么在这边我们到最后那个被杀害的那个儿子当然是暗示耶稣了，很清楚。好，然后最后的问话，主人要如何处置那些缘户，那当然这是什么，是马窦怎么样，他是要让听众回答的。好，那到这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听众应该是变得更广大了，不再只是那个领导阶层，是更广大的。好，因为这边怎么样，领导阶层到第45节后面才出现的。好，那么这个群众回答说怎么样，说这个主人会凶恶的消灭那些凶恶的人。好，当时恶有恶报啊，这么说，这些人这么样的残暴的对待这个主人所派遣来，当然主人会严厉的处罚他们。好，这边我们看的是恐吓性的语言。好，接着看42到最后的46节的结尾里面，那这个耶稣用了一段什么这个圣咏的话，这圣咏118篇啊，这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好，你去对照一下诗稿本的文字上有一些出入，那不奇怪，也是跟各位曾经解释过的啊。诗稿本的旧约包含圣咏，它的翻译是从希伯来经文翻译的。那这边马窦福音所引用的那个经文是引用自七十贤士译本啊，引用自希腊文的旧约翻译本，所以这有一些你对照诗稿本是有一些出入啊。好，那这段经文呢，圣咏118篇22跟23节是初期教会他们非常强调的一段经文，因为它表达对于耶稣的信仰。这被人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呢，是由于天主使他复活，所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意义，让人看见他独特的身份，在他像把耶稣像作一个基础的石头一样，在他上面呢建立了一个救援团体，当然就是教会嘛，啊，教会。那所以过去那些被排除在这个团体之外的呢，现在都可以进来，都被接纳，只要他们愿意改变他们过去不当的生活的情况里面。好，那么这个儿子在比喻中呢被杀害被杀死，当然这边我们知道在讲故事的时候，在写故事的时候呢，在马窦写故事的时候呢，那已经带入什么，带入这个复活的思想，所以这一个被杀害的这个事情呢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因为呢耶稣的道路啊并不是以死亡来结束的。所以耶稣的死亡呢被天主转换成一个含义最深的最神奇的。当然我们在读故事的本身还不知道。啊，这故事现在就你到这边我们说读的人要继续读下去，当他读到了耶稣故事的结尾的时候，我们发现啊这个故事在历史的情境，耶稣跟着人的辩论的时候到这边就结束了嘛。但是在写作团体他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那就很清楚，这个是什么，天主的大能。所以天主的能力不会因为人的恶劣的行为所阻挡的。所以呢天主是透过这一个行动让他的独生子被杀害，然后呢天主把他复活，才这样子建立一个新的天主子民团体。那这是我们这边看见已经出现了天主的国的概念了，43节，天主的国从你们手中夺去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基督信仰的语言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面故事这个王室的比喻，我们下星期从这个22章跟各位继续下去啊。愿光荣归于父。其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晚安。